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很高兴林阿姨回到我们当中，也很高兴罗瑞弟兄回到我们当中，很高兴见到你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的分享的内容呢，让我首先想起一个传说，大家听不听得见？可以听得见是吧？那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当时掌控着美国经济运作的有九大金融巨头，这些人包括当时的美国的财政部长，包括当时的第二大的钢铁制造商，还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还有一些美国当时最成功的这种股票交易商人，他们在芝加哥云集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一来是为了庆贺他们在财政上的飞黄腾达，二来呢，就是要进一步的探索进一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继续平步青云。但是在那个之后的20年之内，这就不是传说了，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无一例外的，要么就是贫困潦倒，终此一生；要么就是因为挪用公款、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还有的是因为债台高筑而举枪自杀。这些人，再加上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所知道的，像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这些贪官污吏，他们都是耶稣所说的赢得了全世界，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自己灵魂的人。他们都非常善于钻营，但却没有学会做人，结果呢，钱财成为了他们的网罗，摧毁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应当怎么样来看待和使用钱财。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钱财，我们的古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线索。我们的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禄，就是禄俸或者俸禄的这个禄字。俸禄或者禄俸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我们的经济收入，我们的财源，对不对？但这个禄字是怎么写的呢？是以什么做偏旁的？是士字旁，对不对？士字旁的字是与什么有关的？是与神有关的。所以我们的古人早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财源，我们的经济收入是与神有关的。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呢？耶稣在讲论天国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珠宝商他的眼光是独特的，他的选择是上好的。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的供应，只要我们信靠他，他就不单只会赐给我们运用所需的禄俸，还会使这些禄俸变得更加的丰盛。所以这就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最丰盛的禄俸。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可以不单只得到每天所需要的禄俸，还会使这些禄俸变得更加的丰盛。为什么说信靠神就可以得到最丰盛的禄俸呢？我主要是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唯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够消除针对钱财的忧虑，这是消除忧虑的丰盛。第二个方面呢，是唯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 拥有钱财的意义，这是明白意义的丰盛。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多关于使用钱财的智慧。当我们愿意去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遵行这些智慧，遵行这些原则，让我们能够掌握使用钱财的智慧，就是掌握智慧的丰盛。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日用饮食的眷顾，对我们每天需用的眷顾。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对你有更多的信靠，使我们的行事为人更加像你。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现在让我们来分享第一点，信靠神才能够消除针对钱财的忧虑。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忧虑是因为钱财而生的呢？没有钱的时候有没有钱的忧虑，对不对？我们失去了工作，那我们下个月的房租要怎么付？或者我们的积蓄不多，那我们想着以后要送孩子上学，那个学费怎么来？或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安逸的退休？这些是没有钱的时候所要产生的这些忧虑。有钱呢，有没有忧虑？有钱一样有忧虑的，对不对？我这笔钱要投资在哪里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呢？或者是有没有人要打我的钱财的主意呢？我就认识这样一位有钱人，他是除了他的家人和他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住在哪里的。他有钱到一个程度，他不敢告诉别人他自己的家是住在哪里。所以没钱的时候会有忧虑，有钱的时候同样会有忧虑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在钱财上有忧虑呢？这个除了我们人心的贪婪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可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安全感建立在钱财之上。我们认为累积了很多的资产，拥有了很多的财产，我们就会不再忧虑了。其实累积资产不会让你消除忧虑的，真正要消除这些忧虑唯有信靠神。只有信靠神，你才能够消除针对钱财上的忧虑的，这是一个丰盛。为什么说唯有信靠神才能够消除金钱上面的忧虑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信靠神可以让我们建立一个坚固的安全感。把安全感建立在钱财上，那是不可靠的。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投资，你的心情可能也就会跟着股票市场的上下而七上八下。神是不变的，神是最可靠的一个靠山，是我们可以靠得住的。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消除很多的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25-26节，这几节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这里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都不要做，等着天上掉一个馅饼下来，而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连天上的飞鸟天父都看顾，何况我们呢？我们比飞鸟贵重得多。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就知道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境况，神都会与我们同在，神都会带我们走出困境。 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就有了这个安全感，我们就不需要去忧虑。还有一点，为什么信靠神可以除去忧虑呢？就是信靠神可以让我们经历满足的喜乐。信靠神可以让我们经历满足的喜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已经是相当的富有了。根据一个2012年的统计，就是全世界的一个统计，如果你的家庭里面的人均年收入是超过34000美元，你就已经跻身全世界1%的富有行列。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已经跻身于全世界1%的富有行列了呢？我们已经相当富有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时常有忧虑呢？我常说，我们不要去做有钱的穷人。什么叫有钱的穷人呢？就是你拥有的钱财其实已经不少了，但是呢，你还认为自己不够，你还要去拼命的赚取。你认为自己不够，你就其实还是贫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因为所有的不多的东西而感谢神，而觉得满足，那你在心灵里面就是富有的。所以我们的富有，我们的贫穷，跟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的多少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知足。提摩太前书6章6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信靠神可以让我们敬虔，信靠神可以让我们知足，可以经历这个满足的喜乐。那还有一点，为什么信靠神可以除去忧虑呢？就是信靠神可以使我们领悟到，其实忧虑是徒然的，忧虑是于事无补的，它不会让你改变现状的，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彭科利就写这个《密室》这本书，就是《Hiding Place》这个作者彭科利 Corey Ten Boom，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启发。他说：“忧虑不会倒空明天的悲伤，只会耗尽今天的力量。”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忧虑是徒然的，忧虑不会帮助我们改变现状，只会让境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耶稣继续说，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再去忧虑，我们愿意信靠神的话，我们就会顺服神的教导，我们就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的有平安喜乐。所以这个是在消除忧虑上的这样的一个丰盛。讲到消除针对钱财上的忧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我在信主没多久的时候，神就让我通过自己的挣扎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功课。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学习，一些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那第一个经历呢，就是一个找工作的经历。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是处于美国的经济在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的时候。在我同班的同学里面，有很多是在外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经济不好，然后被裁员，然后重新回到学校里来念书的。所以那段时间工作非常的不好找。那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等了好久才等来了一个面试的机会。那去完面试以后，我感觉上觉得双方的都挺满意的，所以我觉得挺有希望。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收到了这个学员传道会给我发来的一份邀请。 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营。那在这个培训营里面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还有机会去旁听一些有名的神学教授所开的这些神学的课程。我当时真是非常的挣扎，到底是要去等这个很难得的工作机会呢，还是去这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会，让自己的灵命有所提升呢？我给这个公司打了两次的电话，每次他们都告诉我说你很有希望，但是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最后的决定。我当时真是非常的挣扎，非常的苦闷，到底要怎么样取舍，怎么样做决定呢？后来在灵修祷告里面，神就用刚才所读的几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也提醒我说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我在做了很多的祷告以后，我最后就咬咬牙说就 下定决心吧，我就先去选择参加这个培训营，看神你要怎么办吧，这些东西怎么样加给我吧，这以后再说了，就反正就先去决定参加这个培训营。然后我就决定要去参加培训营，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就不要把这个工作给我了，免得我去了营会里面还三心两意，没有办法专注精神来学习。果然到了培训营以后，第二天我就收到我的室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收到一封信，是那家公司给你寄来的，上面说你没有被录取。我感谢神，神回答了我的祷告。对，这个神很奇妙。然后呢在那里面有一个月的学习，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回到系里面，那个秘书就跟我火急火燎的跟我说，你到底去哪了，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这边有一家公司，他在学校的就业办公室里面看到了你的简历，对你非常感兴趣，你赶紧与他们联系。然后我跟他们联系了，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后来回想来看一看，这份工作不管是从对自己的职业的造就，还是延续当时的这个在教会里的侍奉，还是跟这公司里面许多的基督徒的这样的团契，这样的交谊，都要比第一份工作要好得多。神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他也一直会眷顾我，把最好的赐给我，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所以做了很多的挣扎，白白的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这个经历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忧虑。所以我们信靠神，我们可以经历消除忧虑的这样的一个丰盛。那第二点呢，就是信靠神才能够让我们认清楚拥有钱财的意义。拥有钱财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只是神要使我们富足，让我们能够好好享受吗？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的经验。这个人非常善于经营，他建立了庞大的产业，以至于他可以夸口。他是怎么样夸口的呢？他的夸口是我们可能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他的夸口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他的劳碌让他相当的成功，也让他享尽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他眼睛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他心里所乐的他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达到的境界？或许我们会想说，如果让我们过上一两天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死而无憾了，是不是呢？但是这个人 曾经到过这样境界的人，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个人是谁？是所罗门，对不对？他曾经到过了这样的一个极度荣华富贵的境界，但他深知道没有神，在日光之下拥有这一切都是徒然，是没有意义的。不明白拥有钱财的意义将会是非常危险的。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金钱是好的仆人，但却是最糟糕的主人。金钱是好的仆人，但却是最糟糕的主人。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甘愿做金钱的奴仆，让他来主导我们的生命，结果呢，就变得是唯利是图。当金钱是你的主导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唯利是图。唯利是图会让我们丧尽天良，建造一些贻害大方的这些豆腐渣工程。唯利是图也可以让人铤而走险，贪赃枉法，违背法律，害人害己。唯利是图可以让我们失去诚实，做事带有欺骗性。我在国内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他大学毕业以后就跟着一位小老板帮助他创业，然后这个小老板就变成大老板，非常大的老板，虽然比不上所罗门，但是可能也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呢，他自己在过程这个帮助这个老板创业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得益不少，他在国内也累积了许多的资产，以至于他可以提前退休，他就不需要干活了，他就可以提前退休了。那他退休完以后呢，他来到了美国，但在来美国之前呢，他把国内的资产呢做了一些调整，可能是转移到了别人的名下，反正美国政府是查不到他在中国有多少钱。所以他来了美国以后，他就以穷人自居，每个月向政府领取社会救济金。我们基督徒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不对？这是一种欺骗，是不诚实的。那这位朋友的做法呢，让我想起一些在基督徒当中也非常流行的一个现象。在美国，如果你要送孩子到大学里面去念书，我们都知道学费是非常的昂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学校呢就会有时候会给一些学生来给他们一些财政资助。你可以得到多少财政资助呢？这是可以算的，在网上都有公式，你可以算，是跟你的收入、跟你可调用的资产，还有跟你的所家居所居住的房子的贷款的数目是有关系的。你的收入越高，可调用的资产越多，或者是你的家居的这个贷款越少的话，你能拿到的学校从学校来的这个财政资助也是越少的。这个本来是一个鼓励大家各尽所能帮助穷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呢，有人就看到了其中的空子，他们就把可调用资产能够把它给卖掉，然后呢把它投资到一些巨额的人寿保险里面，或者呢是孩子要上大学之前把这个房子卖掉，换一个更大的房子，增加那个房子贷款的数目，这样调整一下呢，就让你可以得到从学校来的更多的财政资助。这些做法都是不违法的，但是这些做法是诚实的吗？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其中最后的意义就是向学校榨取一些财政的资助，来给自己支付这个巨额的人寿保险，或者给自己支付这个房子的贷款。这就是其中的实际的效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唯利是图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讲到一位唯利是图的财主的比喻。这位财主在他的田地里面收获了很丰盛的田产，但是他没有想到要跟别人分享，他想到的就是要把小的仓库给拆了，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囤积这些粮食。囤积完这些粮食以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啊，我囤积了这么多的粮食，好几年都用不完了，你就尽管去安逸的吃喝享受吧。谁知道神要说什么呢？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上就取你的灵魂，你所囤积的这些东西你要留给谁呢？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是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钱财也在神面前也富足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拥有钱财的意义。唯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够明白拥有钱财的意义是什么。信靠神，我们可以了解到钱财是神供应给人的方式。钱财本身是中性的，神在旧约时代就用钱财祝福了许多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约伯，包括大卫等等，对不对？神何尝不是乐意用钱财来祝福我们呢？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钱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钱财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得到钱财也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贪财。如果你的生活的主导是被钱财引着走的话，那就是贪财，那就是会让我们平添许多的愁苦。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很多的忧虑就是因为从贪财而来。另外一点，信靠神可以明白钱财是神祝福人的管道。我们拥有钱财不是说只是为了自己享受，神赐给我们钱财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管道要打通，如果这个管道不通的话，就会出很多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对夫妇的见证。这对夫妇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们还在探讨这个基督的信仰，还没有决志信主。那后来呢，有人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基督徒大会，但是因为路途遥远，所以呢还要交付这个营会的这个费用，所以呢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当时他们心里面有挣扎，到底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开销不小。但这个时候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形以后呢，就给他们匿名做了一个奉献，一笔奉献，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去参加这个营会。那通过这个营会还有通过其他的学习，他们就决志信主了，然后成为了一对非常忠心爱主追求主的这样的一对夫妇。这个为他们匿名做出奉献的人就明白拥有钱财是神祝福人的管道，要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他拥有的这个钱财就真正的祝福了其他人，就完成了神给他的一个托付，让他的钱财成为祝福人的管道。还有一点，信靠神拥有钱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明白拥有钱财其实是神造就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去体验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期盼。在使用钱财上面是最好的一个实践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机会，是一个最好的让我们去实践积财宝于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们愿意去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需要着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神通过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钱财来改变我们的品格，来造就我们的品性。我们所在乎的是我们的银行的数目，那个存款的数目一天一天增加呢，还是我们所在乎的是受到我们帮助的人那个人数一天一天增加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积财宝于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所改造，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慷慨的人，更加愿意舍己，更加向神的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我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没有奖学金，是向亲戚借了一笔钱来到美国，然后第一个学期交学费就交掉了一大部分，然后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很微薄的奖学金，然后呢收支呢刚好可以平衡。那个时候呢我收到一封信，有位朋友说他想要到欧洲去短宣，问我愿不愿意支持他。我当时想我自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呢现在的收入也刚好是收支平衡，我哪有钱去资助他呢？心里面非常挣扎，我想着就不理他吧，当时刚信主也没多久，我想就不理他，当作视而不见就好了。但是每次在祷告当中觉得心里不平安，然后神也通过这些经文来教导我，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些经文来提醒我。后来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吧，我就下个月的生活费我怎么样省一点，省出来一点钱，我就这个月就先给他写一张支票100块钱就给他寄出去了。都很小的钱，100块钱没多少，但是对于当时的我好像那个数字是挺大的。然后我就寄出去以后心里面反而觉得就平安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收到系里面的一封信，说我被评为当年的这个系里面的优秀研究生，奖金500块钱。我在想或许我在那里挣扎说要不要写这张支票的时候，或许当时的系里面的老师就正在讨论说这个奖学金要给谁。当我写出去以后，那个决定也就做好了。再一次的神提醒我，许多的挣扎，许多的愁苦其实都是枉然的，我们愿意信靠神就可以得到那最好的。通过这样的经历，其实神改变了我。我以前是非常的斤斤计较的，但通过这些经历以后，神让我品性得到了改造，是感谢神通过金钱来造就我。所以我们明白了拥有钱财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辖制，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讲到了两个方面的丰盛，第一个方面是怎么样？信靠神可以消除针对钱财的忧虑。第二个方面呢，是信靠神可以让我们明白拥有钱财的意义，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两个方面的丰盛呢，都是比较倾向于心灵方面的，但神对我们的眷顾是不单只是在心灵方面的。神在乎我们的经济状况，他知道我们的日用所需是什么，他也愿意赐福给我们，他也愿意让我们能够善于管理使用我们的钱财，在实际操作上也能够活出这样的智慧。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使用钱财的教导，如果我们愿意去遵循它的话，我们就能够掌握跟使用这些智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第三点的丰盛就是信靠神可以使我们实践使用钱财的智慧。再次的，神是 在乎我们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管理我们的钱财的。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这方面的原则。当然圣经里面的教导远不止这些原则，我只是挑出其中的几个对我自己有所感动的这几个原则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信靠顺服，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是一个大前提。希伯来书13:5，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这里神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宝贵的应许，他不会撇下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艰难的状况，神都会眷顾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有了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就可以顺服神，信靠神。我们顺服神就是我们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的所有的为足。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靠顺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克服唯利是图，因为钱财不再是你的主导，你是跟随神而不是跟随钱财。你也可以克服患得患失，不管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你都会因为信靠神而不会患得患失。同时呢，撒旦往往是用金钱方面的诱惑来引诱我们偏离真道的，引诱我们去做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的。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上撒旦的当，我们会击退他的诱惑，不给他留地步。所以信靠顺服，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勤奋工作。勤奋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盼。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了。所以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我们要勤劳的工作。这样的话不单只是让我们没有缺乏，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是怎么样对待工作的，这是一个向世人做见证的机会。工作是神赋予人的责任，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是赋予他们一个责任的，是要让他们去管理修理这个园子。神是期盼人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尽忠尽职，来尽我们的责任，来勤劳的工作。第三个原则就是乐于奉献。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6:38，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迫切的希望把这个祝福倒在我们的怀里，但是我们要清空我们的量器，我们要乐于奉献，要乐于奉献。奉献是人对神是不是信实的，对神的信实的信靠的最直接的表现。如果你对你的女朋友说你很爱她，但是你却对她一毛不拔，一分钱都不肯花，你的女朋友能不能体验到你对她的爱？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在喊说神啊神啊，我愿意信靠顺服你，我很爱你，但是我们在奉献上却做得非常的亏欠， 我们是真的爱神吗？真的信靠神吗？所以奉献是一个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信靠的最直接的表现。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奉献多少才够？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还没有做到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随心所欲，甘心乐意。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常提到一个十一奉献，这是根据旧约里面十一奉献的一个原则。但是如果你去看旧约里面的讲到的十一奉献，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十一奉献。如果你完全按照旧约的律法来做的话，有人算过大概是要奉献23%，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做，而不是说被一个数字所捆绑。如果我们要以十一作为一个基数的话，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十一是一个最高的追求，而是一个最低的标准。我跟陈腾有时候在讨论，我们在实践当中我们的做法一贯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税后以后的钱10%是用来奉献给自己所聚会的教会，至少10%就是最低标准，奉献给自己所聚会的教会。然后另外再给这些宣教士还有一些宣教机构额外的奉献，那奉献的总额加起来是税前的至少的10%。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十一是一个最低标准，而不是一个最高的追求。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是呢，奉献神给我们的期盼是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让我们能够体验出我们对神的信靠。这个失去舍去不一定会失去的，这我待会还会再讲。奉献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基督徒他的灵命成长长到一定程度就遇上瓶颈了，就很难再有所突破了。这个往往是跟这个人是不是愿意奉献有关系，不是所有都是有关系，但是呢，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愿不愿意奉献有关系的。当你能够突破这个瑕疵，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摆上的时候，往往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有一个飞跃。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合理调配，合理调配。箴言21:20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智慧的人是会做计划的，是会知道怎么样储蓄的。愚昧人呢，是先用未来钱，来了就吃掉了，就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的框架上乱使用金钱的。所以储蓄和精打细算做预算还有记账，这些其实都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圣经所鼓励的。那计划与忧虑有什么区别呢？计划是在于步骤，我按照我的理解，我按照神给我的启示，我做出计划，我做完计划以后我就不担心那个结果了。但忧虑呢，忧虑是在于结果，经常想着说，哎，这个计划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又怎么办啊，就一天到晚在担心事情发生的结果。计划是必须的，忧虑是不可以要的，计划跟忧虑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所拥有的多少来好好做好计划，而不至于我们有所亏空。我跟陈腾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得到一些零用钱，或者是他们在外面参加什么比赛，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奖金。他们每得到一笔收入的时候，我们从小就告诉他们说，收入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来奉献的，第二部分是储蓄，为了将来的所需要储备的，第三部分呢是你可以用来开销的。 所以他们从小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他们在奉献上也不会吝啬。那为了将来的所需呢，也有一定的储蓄筹备。那他们在日常的花销里面呢，他们也知道可以花销一些钱，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守财奴，该花的他们还是去花。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对他们是挺有帮助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调配。然后第五个原则就是要寻求建议，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我们在做一些重大的财政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跟一些有经验的、敬虔的、有智慧的这些弟兄姊妹寻求建议的话，往往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因为在使用钱财上面，骄傲和轻信都很有可能造成我们在财务上的危机。骄傲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什么都懂了，我们不需要寻求别人的意见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就好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盲点，会导致一些危机的产生。轻信呢，我想不用说，今天这个社会上很多这些花言巧语的这些推销员会来劝我们买这个买那个，买了这个计划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就可以不用再担心了。我时常一个回应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真是那么好，那你买了它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何必还要再来向我推销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去高枕无忧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个推销的工作呢？所以不要骄傲，不要轻信，要寻求有智慧有经验人的建议。寻求敬虔人的建议可以避免我们走许多的弯路，可以避免我们走许多的弯路。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乐于奉献的时候，我讲到说舍去不一定会失去的，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把你的钱财放在你的手掌心里面，你把钱财放在你的手掌，你的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拥有放在你的手掌心里面，如果你的手掌心是抓紧紧的抓住，你说神啊，这个是我的，你不要来动，这是我的东西，那神有没有办法继续给你加添？神已经没有办法给你继续加添了。但是如果你的手是敞开的，你说神啊，这个东西是你赐给我的，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你要使用它就尽管拿去，你的手掌心是敞开的，那神还可以不断的给你加添祝福。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舍去不一定会失去的。刚才跟大家讲了五个这样的使用钱财上智慧的原则，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原则其实是不只是适用于钱财上的管理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实都可以使用这些原则，让我们能够体验这些智慧给我们所带来的丰盛。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几个金融巨头，对不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几个金融巨头的故事，他们最后都很不幸的结局以悲剧告终。跟他们同年代的呢，有这样一位人物叫 James Cash Penny， James Cash Penny， 他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善于经营，所以他的名字是 Cash， 很厉害。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全美国建立了很多的连锁店。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年轻的生意人，但是后来遇上了经济大萧条，他所有的连锁店都倒闭了。据说他当时还欠了别人的债务高达800万美元，上世纪二十年代啊，800万美元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他的精神崩溃，他被送到了精神病疗养院。眼看着他或许也就跟前面提到的几个那个金融巨头一样碌碌无为，就要终此一生了。 但有一次他在这个疗养院里面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他就顺着歌声去找谁在唱歌。他就走到了一个当时疗养院里面的一个小教堂那里，当时的医生还有这些护理人员正在聚会敬拜神，他们在唱赞美诗，他们当时正在唱这首歌叫《天父必看顾》。所以他听到这些医护人员在唱《天父必看顾》，他们在唱说：“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当他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他心里面豁然开朗。虽然他从小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但他却从来没有要决志信主。当他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他突然领悟到，他之所以做生意走到了穷途末路，就是因为他没有信靠神，没有相信神，没有让神来带领他。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为主而活，他要决志信主，他也立志将来如果还要做生意的话，他就为神来做生意。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决志，他就真正的体验到了神赐给他的丰盛，神恢复了他的健康，也复兴了他的生意。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也真正的体验到信靠神可以消除对那个钱财的忧虑，他也真正的体会到了拥有钱财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生意做得很大，他的慈善也做得很大，他支持了很多有需要的这些穷人，还有一些有需要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他也真正在使用钱财的时候能够掌握使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原则，这样的话就让他经历到了一个极大的丰盛。这个人就是众所周知的 J.C. Penney 的创始人 James Cash Penney。 他真正的体验到了神就是那最丰盛的路奉，神也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请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体验神在金钱上还有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所给我们提供的丰盛。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供应，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时时看顾我们，处处看顾我们。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帮助我们信靠你的看顾，让我们能够在和任何事情上都能够经历到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